各位同学，大家中午好。大家气色饱满啊！刚刚吃饭认出了几个人啊？只有不认识师父而已啊，其他都认识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就是要进入这个鱼食之量。那我们看704页，那鱼食之量这边就有讲到说什么是鱼食之量，那在卯二这边就有标出了几个，但是它没有标完全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科判表，就是补充讲义第4页。补充讲义第4页，这个是一个总表啦。那鱼食之量呢，它主要就是以6个项目来做说明。那第一个就是正思则食，正思则食。那第二个是不畏娼荡，第三个是不畏交易端言，那第四个是卫生安住，第五个是卫战支持，第六个是除饥渴等。然后在第一个由正思则食，就是我们要吃东西的时候呢，你就是要先去思者，思者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要去想一想了，或者你去观察。那想一想或者是观察什么？观察它的过患，食物的过患。那食物有什么过患呢？那这边举出了3种，有受用的时候它的过患，还有它食物会转变，因为你吃下去你不是吃石头了，不是吃石头放石头，你吃下去食物放出来就不一样了，它就不叫食物了。所以这个转变它有不进可咽，还有疾病，还有不消，不消就是没有消化积聚。那追求的过患，还有追求的过患啊，那追求他这边举出了6个，就是你得到食物之后你要积极也是很麻烦啊，所以有积极的过患。然后还有防护的过患，还有能够坏亲爱，就是为了这个财啊，或者是为了食啊，彼此间会攻击的，那乃至眷属都这样，何况非眷属，那不用讲了。那无有厌足，就是不满足，难道去攻城略地？那再来就不得自在，那因为攻城略地就会发动战争嘛，那战争一定有伤亡，那你身体受伤你就不得自在。再起诸恶行呢，就是你用种种的非法行为去追求饮食，那其实这个也就是邪命啊。那除了观过患之外，还可以观什么？观胜利。那也就是说，对于饮食，我们受用饮食，它有哪一些利益啊？那有哪一些利益？那就从两方面来讲，就是先让这个身体能够暂时支持。那暂时支持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要修梵行。所以它的少胜利就是可以让我们修梵行。再还要施则什么呢？施则诸相。那这诸相呢，它有从处理这方面来讲，还有你要练报恩，就是施主或者是煮饭的人很辛苦。那再来就是要离染污，再来就是要离嫌恨，不管得到好坏不要有嫌恨。再来你要吃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的饮食的这个适当的量。那这边就是你要吃东西的时候，你要先去想一想，去观察。那对于吃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因为食它有举，一般我们有知道的有4食嘛，对不对？断食，然后促食、意识食跟四食。那在这4个当中，我们这边所讲的其实就第1个断食。 所以先标出我们所吃所食的这个食指的是什么，就是断食。好，那第二个不为娼荡，乃至第三个不为交淫，就是不好的一个目的啊，就是你是为了不好的目的而去吃的话，那就会有过失。但是也不是叫你不要吃，所以第四个呢，要吃，但是是为了什么而吃？为身安住，就是为了让生命能够得存，然后身能够得安住。那第五个就是说，你生命得存，身得安住，但是你要怎样吃？你要怎样吃才是清净自火啊？所以这个存养就是自火的意思，生命自火的意思。那怎样才能够清净自火？所以这边就分两个，有艰难存养跟无艰难存养，有没有？那有艰难存养就是有一种种的过患，有苦，然后有污染，然后有障碍。那无艰难就是无苦无染无障碍，那这个到时候都会解释。那第六个除饥渴等，就是说我们吃饭，我们受用饮食呢，其实只不过就是为了要解除饥渴，然后要能够进一步可以去修饭行。那为了要断固受，这个固受不是未断固受，而是未断固受，这样念你们听得懂吗？听不懂啊。这个固受，这个固子救了救，那救什么呢？就是救疾，救病苦啊，救的病苦。因为饮食，因为过去的饮食所产生的这些病苦，所以是为了断这些旧的病苦。再来就是为了令新的病苦不再生起，所以这个固受跟新受刚好是相呼应的，一个是旧的，一个是新的。那在下面呢，他就说为了当存养，存养就是生命。那力呢，就是有力量，不会一直饥渴。那乐就是没有这些病苦。那无罪呢，就是正命啊。那安稳住就是没有染污啊。所以整个余时之量就是以这六大项为主来做一个说明。那后面的图表呢，就是略意的，就是略意。因为前面乐乐等工具多堆，啊，怕你们抓不到那个纲领，所以就帮你们做一个收摄。但是他在收摄的时候呢，就分三方面来收摄。那第一方面就是你吃的是什么，那你要怎么吃，就是这样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你既然要吃，那你是要用什么对治的方法去吃，那这就是正食者。那就是对治，然后远离跟犯行。所以第二个略意就是主要是在讲这个。那远离这边有分欲乐跟自苦，就是乐行跟苦行啊，要远离乐行，远离苦行。那第三呢，他就分这个都不吃，到底要不要吃？你要吃还是不要吃？这样，那如果不要吃，你就一定死啊。所以他说不吃，你就一定会夭没，你会饿死。那你既然要吃，你要怎么吃？那就平等吃，不要不平等吃。所以平等吃跟不平等吃各举出了五项，各举出五项，不过他说是为四项。因为这个非不已死跟非不消死是合在一起谈的。那最后一页的表格，最后一页表格也是第三个略义里面所说设的，不过呢，他是在说明他的一个文句的啊，就是说他所讲出来这些文句呢，其实就是为了要怎样呢？第一个就是为了要遮止无所食，并不是叫你都不要吃，只是说你要吃，你要怎样吃，对不对？你要正食者吃，难道不要为了不好的目的去吃？那为了生命暂存，能够修，能够无艰难存养而吃。再来遮不平等食，就是你要吃，但是你不要不平等的吃，要平等的吃。那所谓平等的吃呢，就是为了无罪 无染，或是为了纯养利乐无罪安稳而吃，就是这样。那这就是鱼食食量的一个整个架构。好，那它整个架构主要就是以六个来谈啊。那我们看回来我们的讲义吧。这样讲一讲，你们知不知道怎么吃饭了？知道了啊，用嘴巴吃啦。嗯，我们看704页。704，那先来讲第一个。那这边就说什么是由正施者食与所食。那这边刚刚有讲过，它是分施者跟所食嘛，对不对？那施者这边又有分观察它的过患。好，所以这边标这边呢，就说正施者呢，就是以妙慧等随观察断食过患，然后见过患以深深厌恶，然后才怎样，然后才吃。就是你要先去看见他的饮食的过患，然后升起厌离，不要一味的升起这种贪欲心，不要以贪欲心去吃，要以这种厌离心去吃。那这个就是正施者主要的一个目的啊，就是要让我们远离这种贪欲。好，那到底这个过患，刚刚有讲了，就是关键过患到底是有哪几个？那这边就把它列出来，就是这些断食它的过患有受用、变异跟追求。所以你把受用、变异、追求把它圈起来，然后写1、2、3。就是这三个，以这三个来说明它的一个过患。那先来看受用种类过患。那就先他在解释的时候就先把种类先标出来，然后再去看它的过患。那我们看到底有哪一些种类。那种类呢，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他把它分几个阶段来谈啊。种类就是几个阶段。那第一个就是将欲食食，将欲食食是还没有吃哦，还没有吃，可能就是你先去把饭菜装一装啊，那坐下来你还没有吃，那你所装的这些菜色是非常的怎样，色声香味触圆满，而且很精妙啊。那在装好之后，然后接下来就怎样呢？你就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去了，就要吃了嘛。那第二个阶段就是你放到嘴巴里面了。那放到嘴巴里面，它会有几个过程呢？就是你要牙齿去咀嚼，然后你的唾液会浸泡它，然后这些盐液也就唾液，它会包裹着这个食物，然后才转入咽喉。所以这就是食物进到我们口中的一个相貌了，对不对？以前那老一辈的在喂孩子或喂孙子的时候怎么喂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先放进嘴巴咬咬咬咬，然后再把它吐出来啊，阿妈给你吃。所以他咬咬咬完那个就是了。所以你看现在的婴儿，他现在没有这样了，但是现在婴儿吃是吃什么？他把食物把它打成那个糜烂的那个样子，然后所以食物就是会转成那个样子，然后才进到我们的食道里。好，所以他就说，此时这个食物之前的这个美妙的相状，现在全部都怎样不见了，舍弃都不见了。那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什么？变成可恶的秽相啊！那这可恶的秽相呢，它的形状就像这个便土啊，土啊就呕吐物啊，呕吐物，因为你吃进去之后不消化，它吐出来那种东西， 就是碎碎烂烂的了哦。所以你就是要去思维这个过患哦，这个相状，然后再去观它的过患。那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吃饭的人啊，我们要去思念，正确的去思念这个此味会相，此味会相就是糜烂相啊。你要去想这个糜烂相，而且还怎样掺杂着你的口水，然后你想到这个相状呢，你在你其他的饮食都还没有进到你口中的时候呢，你去看它的时候，你就对这些饮食不会升起心乐了，对不对？你去看这个糜烂相的时候，那你再去看你还没吃的那些食物，你就不会对它升起心乐，因为你知道它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还没入口的食物你都不会升起这个心乐，来何况已经入口的这个会物相，那你更不可能会升起心乐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整个过程呢，它是非一相貌啊，哦，非一相貌，非一相貌就是它不是一种相貌啦，就是刚开始它是这种相貌，但是放进口中呢，它会慢慢转变，对不对？慢慢转变，所以它不是一种相貌，但是它所转变的这个相貌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不好的，不好看啊，就是不好看。所以他说能够令这个饮食的镜像镜这种镜妙像消失，然后这种过幻像升起，那这种过幻像还是不净所摄啊，不净所摄就是这种慧像所摄，不是可爱像所摄啊，就是可恶像所摄。那这个就是你去观察它的过幻，那这是观察受用的过患啊。再来我们去观察这个转变的过患，那这个饮食你竟然已经把它吃到嘴巴里面了，你吃下去之后呢，它就是有一部分消化了，你吃下去就是会消化它，那消化它呢，它就会怎样呢？它会在中叶或者是后叶的时候，就是整个消化殆尽的时候，它会变成养分，变成养分，然后滋长什么？滋长我们这个身体，滋长这些血肉筋脉骨髓皮等，非一众多种种品类诸不净物。所以它把这个血类还是骨髓，这些就是不净物啦。然后你，所以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变成养分，那滋长的是什么？滋长是这些不净物了。那再来，这些东西消化完之后，就是它一分变成养分嘛，对不对？那一分变成什么？变成大便啊，就变成便秽了。就是这些残渣啊，残渣就变成便秽了，然后就从下面排出来了。这个就是它的转变的一个过程，那这个也是厌幻象。那这个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厌幻象，它是不净可厌的，也就是说它变成粪便之后呢，你是不是要排出？不会有进无出吧，大家都是有进有出啊，但是出的时候你就是要常常怎样，每天要好几次去清洗它，你要去清洗，因为你不管是大小便你都要清洗。然后有时候不小心去触碰到身体的某个部分的时候呢，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都会觉得很怎样，很厌恶啊，很讨厌啊，因为没有人喜欢去碰触大便啊，所以碰触到就觉得很讨厌。再来就是多疾病生，就是你吃下去之后，它会在你的身中升起很多的疾病，所以我们说这个百病由口而入嘛，病由口入嘛，那祸由口出嘛，那病由口入就是跟吃东西有关系啊。那你如果吃东西吃得不恰当或怎样，那你就会很多种病就会跑出来。那到底有什么病呢？我就是举的蛮多的，那有这个痈痤、肝痫、湿痫、疥癞、瘀疔、 这一些呢都是属于皮肤的疾病啊，皮肤的疾病。然后上气就是如果你吃太饱的话就会怎样打的，或者是肚屌，有时候你吃太饱的话可能也会人家说胃食道逆流，有没有可能哦？搞不好也是这个。然后这个夹瘦湿呕瘦夹瘦，然后是爆浆或者是约噎，这些应该都是算是口腔部分的一个疾病啊，口腔或者是食道这方面的一个疾病。那肝消妙净长老说是糖尿病啊，那癫痫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个疾病啊，神经系统。那再来就是后面这个是寒热黄病是一组，热血阴坠是一组。因为这个黄病呢类似黄疸，这是属于上半身的，那这是由冷而发起的一个热病，由冷而发起的热病，所以有时候皮肤黄啊眼睛黄啊，这黄疸，黄疸病属于上半身的。然后热血阴坠属于下半身的，就是血热，邪热所产生的一种疾病。那邪热所产生的疾病呢就是你的生殖器官那附近会闷，会瘙痒，乃至你的脚部会水肿、那这个就是属于邪热引起的这种疾病，属于下半身的。那我也不是中医师啊，我们就这样讲一讲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些种种无量的疾病呢都是由饮食而生的啦。那也就是说再来就是不消而食，不消而食就是你吃这个不平和，不平和就是不调和不温和啦。那啊不消而住，对啊，我在讲下面的文字的，就是也所吃的东西是不平和啦，不平和就是不调和不温和，所以会在你的身中不消而住，就是不消化或者是累积在你的身中。那什么是比较不平和的呢？就是油炸类的，对不对？难以消化的肉类啦油炸类啦，所以那个肉类不要吃太多啦。所以这些总结这些就是饮食变异的一个过患，所以我们知道饮食它受用的过患，那这个转变的过患，再就是我们要去想说追求的过患。那追求它有哪一些过患呢？它这边举出了六种，列出了六种。第一个就是积极，第二个是防护，第三个坏亲爱，第四个无厌足，第五个不自在，第六个有恶行。所以您可以把它圈起来写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从这边就知道它下面会有六种解释。我们看706页，所以先来看第一个积极，积极的一个积极所做的过患。那积极所做的过患这边呢，它分两个，就是黄一跟黄二。那黄一就是寒热逼恼，黄二呢就是不睡愁忧。那我们先来看黄一，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为了食的因缘啊，为了食因缘，简单讲就是为了三餐啊，为了三餐生活，所以你就要去怎样，你就要去工作，那你要种种的工作。那你这个工作有时候不管是吹风下雨大太阳还是寒流来，你都要怎样，你都要忍受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要去工作，你不可能寒流来你不去工作，那也不可能说太阳太大不去工作。所以寒食为寒所逼，热食为热所逼，而且这种种逼迫你要去勉励自己，那辛勤的去努力的工作。那这些工作呢就分什么，分农业的，农牧业， 然后还有分商业的，商甲就是做生意的，那计算这些都跟生意有关系的。然后书数雕印是跟工业有关系的，也就是四农工商这一些啦，还有种种的工巧业处，就是手工艺品。那做这些工作主要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得到未得所有饮食，就是为了下一餐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了下一餐。那或者是为了积聚，为了积聚就是为了储粮。人家说那个天气好的时候，你就要想天气不好的时候，所以你要去怎样？你要去积聚你的饮食啊，储粮。也像我们现在来讲，说你要有储蓄，你要有积蓄啊，不要当那个日光族啊，不是月光族，是日光族啊。好，那这个饮食还有饮食员也是一样啊，饮食员就是工作啊，所以这个为了三餐那去工作，这个因缘呢其实是蛮辛苦的，然后所以从辛苦这方面来讲，它是有种种的过患。再来不睡愁忧，就是你这么勤这么彻力劳苦去工作，方求知始，方求知始就是开始啊，开始去追求的时候，那对于所做的事业如果不顺心，那你一定会怎样？你一定会烦恼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有这样的因缘，乃至到最后你的事业呢都没有得到这个收获，那你内心的烦恼就会更焦聚啊，所以你就会忧愁焦恼，然后捶胸顿足，乃至悲泣迷闷啊，那就会想说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，然后都没有得到结果啊，就好像我比别人更认真，结果却没有得到收获啊。好，那这就是愚时积极的一个过患。再来我们来看防护，于是防护的一个过患。那防护过患呢，这边的解释呢，就是如果我们上面所讲的是如果不顺遂，对不对？你不顺遂你就没有得到这个果实，没有得到收获。那如果你顺遂的话，那你就会得到很多的一个果实嘛，对不对？丰盛，得到一个很丰盛的一个饮食或者是资财。那你为了要去保护这个资财的因缘呢，你就会怎样？你就会起大忧虑了。所以上面是求不得苦，那现在呢你得到了还是苦，因为你害怕它失去，所以得到还是苦。那对于钱财，饮食跟钱财其实相同了，因为你有钱你才可以去买东西吃啊。那我们知道钱财它是五家所供，五家所供。那这边有举到说，这个财宝可能会被王或者是贼所侵夺。王说，那如果加税啊，或者是不合理的怎样，要征召你的东西，那贼就直接来抢夺，那你的财宝就会失去，或者是发生火灾啊，或者发生水灾啊，那这些都是会让财宝失去的。或者是宿恶作，宿恶作呢，它就是过去的恶业啦，过去的恶业，所以你也会让你的财宝损失。那像宿过去的恶业，有时候恶业现前，你会生病嘛，对不对？那生病你也是要花钱去看医生啊，都是有相关的。再来就是由现在非礼作业方便，当令三思。那这个就是在注脚这边呢，注脚二十八这边呢，他是说邪方便为缘啊，非礼作业就是邪方便啊，那就是你投机取巧吧，投机取巧，或者是你投资失利，所以让你的财产就散失了。 再就是诸非爱，诸非爱就是这些仇人或者是恶友。再就是素共财，素共财就是大家共同拥有的，大家共同拥有，但是你害怕后来会被他人夺取。那像大家共同拥有的是什么呢？像这个祖产啊，对不对？祖产是大家兄弟一生下来大家都有的，但是兄弟最后要不要分家？要分家嘛，这个要分家的时候就会有什么？这个金钱上的一个纠纷的了哦。如果分得好就好，如果分不好就不太理想了。那再来就是家中当生家火，这个家中当生家火蛮多种解释的了哦。像这个禅波法师呢，他说这个家火就是家里面吵架，起烦恼吵架，起烦恼吵架，所以会怎样让这个财宝就损失啊。但是这个家火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，这个家火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个饮食开销啊，你平时的饮食开销你也是会让你的财产消散的嘛，对不对？过度的挥霍。再来另外呢，另外这个家火，如果这个火不练成火，练成火的话就变家火。家火是什么意思呢？家就是指某个人，火呢就是有破处。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财产是五家所共嘛，那五家所共就王、贼、水、火，还有什么不孝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孝子就是你家里的某个人会让你的财产变成一个破口。那这个家中当生，当呢它也有自己的意思啊，就是你自己生的啦。你家中你自己生的某个人会让你家的让你的财产造成一个缺损啊，亏损啊。所以刚刚说了，它其实有看你要怎么去解释啊，但是这些字都有它这些字的一个意思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三个，就是坏亲爱。那坏亲爱这边就讲到说，因为饮食的因缘呢会起斗争，那这些亲属啊，家庭的亲属都会为了饮食互相的去攻击毁谤，何况跟我们非亲非故的，那更不用讲了，更不用讲了，就一定会。如果有利益的纠纷的话，那一定是跟他缠斗到底的，然后，所以这就是坏亲爱的一个过患，为了饮食。那我们看707页，那这边就讲到说，像种姓大族，这些种姓大族有婆罗门、刹帝利种、长者居士，他们会为了饮食的因缘去互相的兴起争斗跟。兴起各种的争斗啊，那就会以种种的这种武器啊去攻击，互相加害啊。那这就算是社会上种族的一个纷争啊。那刚刚那边的标啊就标出家庭的一个纷争，那这边是社会种族的纷争，那这就是能够坏亲爱。再来第四个与时，就是与时无厌主，他有什么过患呢？这边就是属于国与国了。无厌主呢，就是这个国王，他是刹，这是属于诸国王的刹帝利种未登灌顶。也就是说，国王呢，他有很多的王子，那王子只能从这当中呢选一个当太子，对不对？那太子要登王位，一定要受灌顶，就是仪式啊。这个灌顶就是仪式。所以这个国王如果对他自己的王都，对自己的王都聚落他没有满足，他就会怎样？他就会率领这个兵将，然后采取这种兵法去掠城夺地了啦， 互相征讨，就掠成夺地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兴起种种的战事。那这战事，这是古时候的一个套路了，就是要千吹号角，那击鼓，击鼓叩击这个钟鼓，然后就开始兵戎相见了。那种种的战争呢，就会造成兵卒身体的一个伤害，或者是这个伤害有时候会让他死亡，或者是跟这个死骨差不多，就是断手断脚了，伤残了，就是有这些事情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因为不满足，国王不满足而造成的这种战争所带来的这种苦厄。那第五个不得自在呢，就是因为被派去当兵嘛，对不对？魏王所指就派去当兵，要去攻城略地，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你要去夺取他人，他人也会反抗啊，就会有种种这种陷阱啊，或者是武器啊，这边就有这种极热的脂油或者是热牛粪汁，这个就类似这种火攻啊，火攻，因为它是属于热的嘛。那这种火攻谁最会用呢？在三国时代是孔明最会用火攻了。对啊，火烧死了不少人。那就是用这些火热的东西，然后去撒对方或者是灌注。那再来就是这种兵戎、戈杖这些刀剑去伤害身体，那就会产生死亡或者是断手断脚这些跟死一样痛苦的事情。那这个就是不得自在所引起的过患。那这个是跟上面无有厌足是有相关的。再来第六个就是起诸恶行。那起诸恶行呢，其实就是邪命的啦，邪命所致。那所谓的邪命呢，就是不合法的经济来源呐，不合法的经济来源。所以你为了你饮食的因缘，为了你的生活，你就去造作积极这种身口的恶行，身口意的恶行。那你造作，你这一辈子为了生活造作了这些身口意的恶行，那到了你临命终的时候会怎样呢？你就被病苦所逼切了，病苦。但是这个病苦是不是果报？不是果报，它只是花报。如果你造了这个极重的恶业啊，累积了一生极重恶业，它的果报是在三恶道，但是你现在所感受的这种苦痛苦是它的花报而已，开始之前的。那这种再来就是你会这些病苦，你会受到这些病苦逼迫，然后会因为之前所做的，就是过去所做的这些恶行，那这恶行有力量，有强大的力量，所以会令你在临命终的时候，于日后分，于日后分也应该就是太阳要下山的时候了。这边是举太阳要下山的时候，那你就会看到这些山啊，或者是山峰的一个倒影。垂影悬覆就是倒影，或者是近覆，或者是极覆。那注脚三十五那边讲是说，我们像太阳要下山，它还没下山的时候，就是它那个角度就是跟山成45度角或15度角的时候，你山的影子是不是就倒在地上了？这叫倒覆。然后太阳在往下沉的时候，往下沉的时候呢？那整个就是怎样，近覆就是接近晚上了，但是还没有整个都黑掉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是我们下午如果我们去看太阳西下，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天上就会出现这种色温啊，色温就是有它会从橘红变橘黄，然后变浅蓝，对不对？变深蓝，那这个就是色温的一个变化，这就是近覆。那极覆是什么呢？极覆就是整个下去的，整个下去，那整个天空乌漆抹黑的，这个叫极覆。但是 是不是每个人死的时间都是晚上啊？不是啊，所以这只是一个譬喻而已啊。也就是说，你造了这么多的恶业，你要死的时候呢，都会怎样？都有临终的业相啊。所以，如果你临终的业相，你所看到的是这种不可意的、不可爱的相状，那代表你要去哪里的？你要去阿鼻地狱喝咖啡了啊！你要去三恶道了啦。嗯。那如果你看到光明相，那就是代表什么？你要上去那个善道了啊，上去善道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说，他自己从以前以来做了这些身口意的恶业，那全部都是罪，没有福。我们看708页，他也知道他自己做的都是罪而没有福了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有下一生，那他一定往哪里去？他说一定造恶者当生其中，我今定往，就是这些恶趣的。所以他就这样懊悔之后呢，那马上就死掉了。那死掉之后，他就随着他的业，他业的差别，上中下或者是重中轻，然后就往生到三恶道的地狱旁生恶鬼。那就要看你这个恶业的重轻重了啦，最重的就是地狱啦，那次重是旁生，那最轻的是恶鬼啊。那这些都是因为死的恶行所造成的一个过患，就是邪命。所以断食他在追求的时候有这些过患，就是如果你是邪命去追求，有这些过患，那你受用的时候他也有受用的一个过患，对不对？那转变也有转变的过患，受用的过患就是你吃进嘴巴里面的时候，那个美妙的相状就不见了，就变这种糜烂的相状。那转变的过患就是变养分或者变粪便，就是有这些过患，所以你要去观察，这就是观察过患。那除了观察过患，我们还要去观察什么？观察胜利，就是它有什么殊胜的地方。那他这边说他是有少胜利的，那稍微的胜利，稍微的胜利就稍微的利益。那稍微的利益这边他的解释，他说是什么？就是让这个身心能够有食而住，衣食而立，非无有食。也就是你这个身体要能够持续下去呢，是要透过饮食的，如果没有饮食，那一定是会饿死。好，那什么是有稍微的一个利益呢？那这边有总标生住，他说如果我们依着饮食，那让这个身体持续的延续下去，那最久大家可以活多久呢？百年啊。所以人家说假八一啊，百年。不过这边是一百岁啦，一百岁就是你最久就是一百岁。那如果你又特别的去照顾他，花了很多心思去照顾他的话，那你可能还会怎样？过少分，过少分就超过一点点，那就真的吃百里了。但是也有可能还没有满一百岁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你会夭折，你会夭折。所以就是衣食住生有几种情况。那这个最久经百年，应该是每一个时期都不一样啊。像我们知道说人他有简洁跟贞洁嘛，对不对？那就看你生的时候，生在这个时代是属于简洁还是贞洁啊。那简洁是每一百年减一岁嘛，所以这个于前斯蒂顿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在多久以前？差不多在2000年以前啊。那2000年以前他说最久就是一百岁嘛，那现在已经过了2000年了，那如果100年减一岁，那我们现在差不多都几岁？80岁啊。 所以八十岁就满寿了，所以能够活八十岁你们就要觉得满足了。那如果过少分呢，就是哎，我可以活到一百岁就过少分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总标生柱。再来就是我们要去检查它的一个差别，我们是到底是为了要，主要是为了要让这个身体能够持续下去呢，还是为了要能够修梵行？那这边就说，如果你是为了能够让这个身体能够持续的延续下去，那这个不是妙行啊。或者是你认为身体能够站住，然后你就感到喜足或者满足，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喜足。那他说也不是这样去做呢，并不是领受饮食圆满无罪功德胜利。也就是说你只是为了身体然后去吃的话，那这样对于饮食来讲是没有功德的，也没有什么殊胜可讲。那你要能够说有功德有殊胜可讲是怎样呢？你是不是因为不是，就是你主要不是因为要让这个身体能够站住了，是因为你能够依着这个身体去修什么，修集梵行，那令这个梵行能够圆满，那这样才叫做妙行，才叫做喜足，而且这样才能够领受圆满无罪的这种功德胜利。所以是要为了梵行啊，为了能够去修道。所以在经典里面佛就讲说，他要举个譬喻啊，他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牛车，那牛车它会有那个两个轮子，对不对？那轮子常常会磨损嘛，所以你要减少它的磨损，你必须要怎样，你必须要去涂那个黄油啊。所以牛车涂黄油是为了要庄严车子吗？还是要减少它的磨损？减少磨损，而不是庄严车子啊。所以一样，我们吃饮食是为了要能够让我们身体的磨损慢一点，然后能够借由这个身体去修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去施则诸相。我们已经施则过患，然后又施则他的胜利，接下来就是要施则诸相。那施则诸相在709页这边呢，就先遮非所宜，然后才显正所宜。那遮非所宜就是我不应该这样做了，他就自己去思维说，我如果跟这些渔夫一样的话，那修这渔夫之行，那这个不是我应该去做的。那我如果以这些下列断食，那少分的胜利，就是为了身体然后去吃的话，这样的安住喜足也不是我应该去做的。所以就是说不要跟渔夫一样，只是为了要让这个身体怎样久住而已啊，那这个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下面所讲的因求处理，就是你要对一切的断食的过患你要全面去了知。那全面了知之后呢，你施则力能够见到饮食的过患，然后要远离这些过患，求处理就是要远离这些过患。那再来就是你要去练报恩。那怎么去练报恩呢？他就说我们在求食出离，为求如是食出离的缘故，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，要怎么去想呢？就要想说如止肉想啊，如止肉想，那食于断食。那这个在经典里面也是有个典故的啦，就是两个夫妻带着一个孩子，然后他们要到一个远方去，但是他们走了很久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然后他们的饮食全部都吃完了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他们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，那你一定要让身体能够，你要活下去才能够达到目的啦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活下去，你要有东西吃啊。 那你没有东西吃，你怎么活下去？你没办法活下去，你就没办法达到目的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对啊，就牺牲其中一个啊。所以他们牺牲了谁？小孩。为什么？因为小孩再生就有啊。不是这样的啦哦。因为说你要到达那边，可能他还要负担的很多的一些行李或什么，那小孩可能没有办法去完成啊，就大人才有可能去完成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就牺牲小孩，所以就变成，所以吃的时候就如子若想的意思就是这样啊，如子若想就是牺牲小孩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一个想法哦，如子若想。那第二个想法是怎样呢？第二个想法，他就说这些施主，他们为了这些，为了三餐，为了饮食，他们要怎样？要花费很大的力去工作啦，去工作就去追求，所以他们很辛苦。那他们由悲悯的缘故，或者是为了求圣果的缘故，那他们这样布施出来，那这样布施出来就好像什么呢？割皮肉及赤血啊，因为这个饮食或者是布施出来这个财物是他们努力的一个血汗钱啊，对不对？努力工作的血汗钱啊，所以你要想说这个布施的东西就好像他们在割自己的血肉，然后来相赠予这样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得到这样的饮食呢，就应该如法的去受用，应该如法去受用，那应该方便受用，那这方便就是如法，如法而自安处，无倒受用，报施主恩，令获最胜大果大胜。那这边呢就有四个，第一个就是如法而自安处是一个，那无倒受用是第二个，报施主恩是第三个，那令获最胜大果是第四个。那这个在注脚四十二他有讲出来，注脚四十二什么叫做如法而自安处呢？就是精勤去修学如理作意，住沙门性，住出家性。那住沙门性，住出家性呢？住沙门性就是你能够安住圣道啊，沙门就是以第一义圣道为主，所以你能够行八支圣道，就是住沙门性。那住出家性，出家就是远离烦恼，也就是你能够出离烦恼，那这就是住出家性。那你能够住在沙门，如理思维，住沙门性，住出家性，你这样去思维，那这才叫做如法而自安处。然后什么叫无倒受用呢？无倒受用就是你在受用的过程里没有懒惰啦，没有懒惰，也不坚持，而且能够看到过患了之处理，然后这样去受用才叫做无倒受用，而不是吃得很怎样，很狼藉，或者吃得增生你的贪心，那就不叫无倒受用了。再来什么叫报施主恩呢？就是你修学这些正法行的时候，那这就是报施主恩，所以你要去修梵行，那修梵行这才叫报施主恩。那这样去受用呢，就不会去虚受信施了，所以能够令他生最胜福。那这个就是以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投资报酬率的哦。所以你们要布施，那投资报酬率最高的是什么？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三宝这个投资报酬率是很高的，因为他会去怎样？他会去行善业造善法。那他所行的这善业善法，你也会怎样？你会分得这个利息呀、啊。就是你也有算一分啊，所以这样才叫做能够得到最胜福，乃是能够获得大果， 或者是由这个因缘呢，他能够趋向于解脱，那这才叫大国大利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因离染污。那因离染污呢，这边就说当随月浴。那这个月浴指的是月亮皎洁明亮，就是清净的这个譬喻。那往师主家要荡涤身心，所以这个越狱指的就是你要去荡涤身心，清除身心，清除身心。然后你要安住惭愧，远离骄傲，那才不会自高举或者是去轻蔑他人。所以安住惭愧就不自高举了。那惭愧以现在来说，你要懂得去反省，那这样你才不会觉得你自己很高傲，很傲慢。那远离骄慢，你就不会去轻视他人。那如果自己获得供养，那心生喜悦；那如果看到他人也获得供养，那你也要怎样？也要一样心生喜悦，而不是心生嫉妒啊。不要说施主你只可以供养我，你不可以供养别人。那看到供养别人就怎样，就觉得不行，不是这样的。看到别人得到供养，你也要生起欢喜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因离嫌恨，就是你要自持其心往施主家。自持其心就是你要能够把持，或者是你要有正念去守护你的心。那他说哪有出家往诣他家，那就一定要人家布施的，不可以不布施，一定要人家恭敬，不可以不恭敬，而且要多要妙，还要动作快一点，不可以慢慢吞吞啊。他说没有这种道理啊，没有这种道理。所以怎样呢，你去往施主下，你要保持什么心？就是说假设他不布施，我也不会因为他不布施的缘故，然后起这种怨害心或是嗔恚心，然后去互相的嫌恨，然后也不要让我因为这样而起怨害心跟嗔恚心，让这个烦恼的力量增大增强，乃至让我死后堕到恶趣。就说不要这样子。所以假设他不恭敬也没有关系，那假设布施是少也没有关系，那布施是出的也没有关系，那就算慢慢来也没有关系，就是不要因为这些条件然后升起怨恨心跟嗔恚心啊。因为你升起这些其实是烦恼啊，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然后去长养烦恼，因为你不断去串习烦恼，让它有力量的时候，它就会怎样现行了，对不对？现行就是恶业恶行。所以回家吃饭呢，不要抱着太期望的心啊，有什么就吃什么，不要说今天怎么煮的这么不好吃啊，现在几点了还没煮好啊，煮这个是什么能吃吗？不要这样去想啊。所以不要因为这些饮食的缘故呢，让这种烦恼心升起。好，那我们先到这边，先下课休息20分钟。